给我们这本圣经和教导我们的圣灵，求您今天下午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圣经里能看见耶稣基督以及借着他所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因为这一切的恩典都藏在他里面，然后我们要借着信心来得着这恩典。父啊，求您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眼睛看见我们就赞美，因为您爱我们，从创世以先你就预备了这一切为的是我们的益处。父啊，谢谢您，求您祝福我们这样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翻开24章哈，我们上次停在了创世纪的22章，我们花了一次课的时间专门讲22章，因为22章就是耶稣受难的预表哈。我们都知道，十字架、耶稣，这一切是发生在新约，但是呢，在旧约的创世纪的22章呢，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图景，上帝一开始就预备了这个救恩。所以在这里呢，亚伯拉罕其实是神的预表哈，以撒就是基督的预表这个预表其实就是它像影子，它不是实体，但是呢你看见它你就更能明白实体。所以你在亚伯拉罕那呢，你就更能明白一个父亲的心在这件事情里是什么样的。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可能看见更多的是耶稣，但是我们不知道天上的父他也一样在经历极大的痛苦，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不只是以撒被献，亚伯拉罕自己也要献。所以这个会让我们更好的能理解十字架的那一刻神和子的关系是怎么样一个关系，然后我们和神的关系又是怎么样一个关系。那在亚伯拉罕献完以撒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们看见紧跟着呢就发生了24章这一件事，当中23章在讲他们那个买一个坟地哈。那我们先这个有其他的属灵含义，我们先跳过去。那亚伯拉罕在预备他未来的安葬，然后在这件事情之后呢，坟地买完之后呢，就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以撒娶妻。以撒娶妻呢花了一整章啊，而且这一章特别长，24章一共有67节一直全部讲的内容就在讲以撒娶妻。那这个呢我们不一节一节读哈，我们就整个概括把这个故事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故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就是亚伯拉罕是从乌尔出来的，出来以后呢他们先待在了一个地方呢叫亚兰那个地方哈，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呢亚兰在哪，乌尔在今天的就是加勒底啊，就是在今天的伊朗这块地方。然后呢他们就去到了叙利亚那块地方住了一段时间，再从叙利亚那块地方再下到了往南去到了以色列，最后待在了就是迦南地，就是以色列。所以当时亚伯拉罕住在以色列的时候呢，神应许他给他一个儿子，然后等到他100岁的时候呢给了以撒，然后到现在呢以撒呢要娶妻了。然后迦南本地呢是全是败坏的，全是拜偶像的。所以呢亚伯拉罕呢就告诉他的最老的仆人呢说，你要去外邦地啊给我的孩子去找一个妻子，那就是回到他的本族本家。所以呢他的本族本家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弟弟就是他这一辈的亲人呢在哪呢，那个时候就还在亚兰这块地方。所以呢他等于要从现在的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呢往北走啊，走去叙利亚和这个亚兰，就当时叫亚兰这块地方去找他的这个亚伯拉罕的本族本家然后这个仆人去了，带了礼物去了，然后呢在那边找到了利百加，然后把利百加迎娶回来了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那这里在讲什么呢，他其实是在讲教会因为呢我们知道今天呢教会是在外邦地招起来的。那耶稣是以色列的这一族出来的肉身哈，我是指肉身。所以当有了儿子以后，第一要做的就是娶妻。那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呢讲到羔羊的婚宴的时候这个新娘就是教会。而在今天呢教会 最受益的就是外邦人。所以我们的神呢，他其实在创世纪呢，其实就把这个故事呢全部讲完了，告诉我们。等会我们会看见啊，在娶妻完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啊，其实就是产业，亚伯拉罕要把他的产业要给出去啊。我们神的心如此的良善啊，就他特别特别好，就是他一开始知道我们是失丧的，所以他最先要给我们的什么救恩嘛，这就是以撒自己了。他要先把以撒给我们，就是基督，他要给我们。我们得着以后呢，他就要让他进入一个关系。因为为什么他用夫妻来比喻？因为夫妻是这全地最紧密的关系，最紧密的。所以神说你是夫妻二人合为一体，离开父母同住。所以当以撒赐下救恩做成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呢，就要找一个新娘，那就是教会。我们要跟基督呢，在爱里面呢建立关系。啊，今天我就讲这么多，因为我们全部是在讲基督啊，我们不深入下去，因为在整个里面，它里面体现了很多的属灵的宝贝啊，比方说这个老仆人显出来的信心哈，比如说利百加显出来的信心，这都是非常非常好。利百加就是这个以撒的妻子啊，但是我们今天就看这一点的属灵含义，就是他从外邦地娶了一个新娘回来。好，那现在再往下走啊，我们24章往后到了25章的6节哈。这个时候呢，萨拉已经过世了。在25章一开始呢，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了，所以他又续了一个妻子哈。然后这个妻子又生了很多孩子啊，叫这什么就是什么米甸呐、约山呐、米旦呐。然后这些孩子就是后来都成了大族。然后呢，到这个时候呢，他要开始分家了。第5节，亚伯拉罕呢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第6节，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把打发他们离开自己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这在讲一个什么呢？在讲神把他的产业要给他的孩子。你会发现他这里第5节讲了一句，他把一切的都给了以撒。但如果一切都给了以撒，他为什么还有财物分给他的庶出的众子呢？说明至少在这一切的里面，神没有把地上的财物放在一个特别高的位置。那这一切是什么呢？假设我有好多儿子，那我是做父亲的，我要死了。然后呢，我把一个我最喜欢的儿子叫过来，我说爸爸把一切都给你，但是钱都留给了弟弟。你觉得我这儿子会怎么想？你说的是，你是 you're kidding me， 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呢？是吧？这两句话是矛盾的，在人眼里啊是矛盾的。我既然把一切都给了你，一切当中最重要的一定是地上的财物，是不是？我不能说我把一切都给了你，房子我给了这个老二啊，存折我给了老三，那这一切还有什么呢？弟兄姊妹们，这一切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应许。亚伯拉罕把神给了以撒，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在整本圣经里啊，他都管自己叫什么？我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这是不能改的。弟兄姊妹，不能改，因为亚伯拉罕还有别的儿子，对不对？就今天，那伊斯兰教他可能会觉得，哎，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因为亚伯拉罕没有神，不是亚伯拉罕、以实玛利和某某某的神，这就不对了。为什么不对了？因为这块遗产只给了谁呀？只给了以撒，只给了以撒。所以今天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点，我们展开了讲第一个点。因为我们当中插进去婚宴，就是因为他要先结婚嘛，才会讲遗产嘛，对吧？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逻辑的顺序啊。那做父亲的要把最好的遗产给到儿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给遗产这件事情呢，又是一个双方的事。什么叫双方呢？不是父亲愿意给，儿子愿意接的。所以我刚才描述这个场景，比如说我把我最喜欢的儿子叫过来，我说做爸的把一切都给了你，除了钱和房子，这儿子恨不得就上来踹我两脚，他不要。所以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啊，他当中既有父亲给的因素， 也有儿子愿意要的因素。所以这就像一个纽扣和一个扣眼一样，属灵的祝福啊，不是像财产，我钱我从我账上划到你账上就行了，不管你要不要都到你账了，属灵的祝福没有用的。我说我有特别好的宝贝，就是我神的应许。你可以说这什么东西，我不要啊，然后我没法转到你账上。阿门。就是这个钱财这个地产我都可以递信，我就给你嘛，就是你的了。唯独属灵的祝福，纽扣和扣眼必须得扣起来。你说我只有一个纽扣我没有扣眼，属灵祝福是没有办法传递的。以撒要愿意要，亚伯拉罕要愿意给，属灵的祝福才能传下去。而且呢，最终传下去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就是这一支。所以我们的神如此的美好，他给了我们一切我们想要的。你想想亚伯拉罕的那些庶出的种子啊，他们想要什么？就钱嘛，是不是？你看到这里，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啊，因为他们得着钱就挺好的嘛。对，这个亚伯拉罕很有钱，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他真的很有钱。因为我们看见他当时这个要去跟罗德去把罗德抢回来的时候，他们家这个精壮的这个家丁就有318个啊，这在当时其实是极其富有的。然后他去了一趟埃及，带回来有很多啊，神大大祝福他。以撒也非常有钱。等我们看见啊，今天我们就在讲这个属灵的祝福，我们可以讲到雅各啊，为什么叫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啊？雅各也是一样的啊，以撒就更有钱了，因为他爸的这个祝福给了他以后，他那个在有一年他在腓力士地的时候，神让他这个百倍的收成啊，所以神的地上的祝福没有少给他。但是呢，在这里神特别的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把一个最重要的给了以撒，就是神的应许。所以神的应许这样东西啊，以撒是要相信的。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亚伯拉罕把以撒叫到床前的时候，他会跟他说什么？他说神应许我，让我的后裔如天边的星和海边的沙一样。以撒可以不信的，为什么？因为以撒那时候才娶老婆，还没生孩子，而且以撒跟那个亚伯拉罕一样，就他们的妻子生孩子都困难，撒拉生孩子也困难，利百加生孩子也困难。以撒40岁结婚，60岁才有孩子，20年之久，没儿子。所以你想，他怎么信？他怎么信我爸告诉我，我以后我的后裔要如天边的星、海边的沙。我爸是一个，我也是一个，我怎么相信？我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他的哥哥以实玛利可是12个儿子，12族了。就你可以想一想这个场景，你说我怎么觉得我那哥更像呢？对吧？对，这12再乘12，这144个了。我这都在哪还不知道呢？所以上帝总是让我们在信心中去接他的祝福，而这祝福呢，就是他的话，就是他的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一定是天边的星、海边的沙，那就一定是。但这个时候，唯独所有的儿子里，唯独以撒是愿意接的，亚伯拉罕也愿意给，所以产业就给了他。那回过头到今天，在新约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应用这句话？一样的，我们也是接神属灵的祝福，这是我们最宝贵的。神给我们的也是永恒的应许。今天啊，很多得救的人都知道我以后要上天堂，那别人会说你天堂长啥样？没见过啊。地狱长啥样？不知道。看过吗？没有。那你怎么知道？我相信，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为什么我们是神的孩子？一样的。当年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是怎么做的？我们今天也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今天接的这个产业是什么产业？就是神的应许。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得着的就是这个。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接，其他都是副产品啊，就是地上的祝福有的， 以撒也有百倍的收成，那是什么？那是他接了这个应许之后的一个副产品。他在过着过着过着，哎，他发现他很有钱了，而不是呢，他一开始就像那个庶出的粽子一样，扛着存折走的，他不是这样的，他只拿了这么个从神而来的应许，而且他是真的要这个东西。我们在信主的那刻也是，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我要这样东西，我盼望和神在一起，我愿意留下来。这就是我们所有在主里得救的孩子们一个真实的写照。所以神也愿意把他最宝贵的给我们，很蒙福的啊！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后面是怎么样一个景况，很蒙福的。那我们继续再往后看哈，那再到这个25章的后面，到是21节啊。以撒呢，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在他们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在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时候呢，两个儿子来了，就是以扫和雅各。我们知道在以撒呢，他是很晚，大概60岁哈，才有了这两个孩子，而且是跟神求来的。而两个孩子是双胞胎，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到呢，他说呢，这两个孩子在没有出生的时候啊，他用了一句经文，他说善恶还没有分出来。所以呢，在神眼里呢，利百加肚子里怀的两个儿子啊，其实就是善恶，其实就是善恶啊。那我们今天一想到善恶呢，就会觉得哎呀，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一个是作恶的，一个是撒谎的，一个是做好事的，一个是奉献钱的，我们很自然就会有这个两个情形。但如果你把它套在后面，我们都读过，我都假设大家都很熟悉创世纪的故事。为什么我用创世纪讲？就创世纪是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最容易一开始读的，而且那个故事是特别容易记住的，讲的就是跟我们像家庭发生的那些事一样。如果你想一想以扫，也想一想雅各，你一定会觉得以扫是个好人，雅各是个坏人，啊，雅各骗人，对不对？然后这个骗他哥不算，骗他爸是吧？然后这个以扫呢，他爸挺喜欢，对吧？还打猎给他爸吃，对不对？你都会觉得以扫好像还挺像个好儿子，而且呢，看他爸不喜欢这个迦南本地的女子呢，还特地从他这个叔叔啊，就大伯，就以实玛利家又娶了个以实玛利的女儿啊。就以扫也很努力想取悦他的父亲，但为什么在神那里善恶不是这样的呢？我们都知道在神眼里谁是善的，一定是雅各，对不对？谁是恶的，一定是以扫。这到底问题出在哪呢？这是我们今天重点要来看的内容哈。所以生产的日子到了哈，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的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这个很有意思啊，你会看见在这个里面呢，上帝特地把一个情形留在了圣经里，就这两个儿子生出来时候的情形啊，就是一个抓着一个的脚跟啊，前面那个生出来，后面抓着他脚跟。你可以想象的，在肚子里啊，他打架是天天的事，是天天的事。否则利百加不会痛苦到说我还不如活着，不活了是吧？他就说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到这个程度，这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征战啊，在这腹中。那他征战什么呢？谁先出生？谁是长子？虽然这个长子也就多长了几秒钟了，对，但不管，那他是长子啊。而且你会发现上帝很有意思，虽然雅各特别特别想是长子，上帝呢却让以扫先生出来，对吧？我怎么知道他特别想的？他在后面转着他哥的脚跟是吧？就你不能先去啊，本来我先去。好，我们就先留住这个细节，我们再往后看。然后两个孩子呢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 以扫爱以撒，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啊，这是有一个，一个爸爸爱老大，妈妈爱老二哈。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就哥哥的弟弟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对他起誓了，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就把饼和红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就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记载这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啊，就这么些内容，后面就开始讲祝福了。这一次哈，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以扫呢不看重这长子的名分，但是雅各非常看重。这里我要提示一点啊，就是并不是说雅各用的方法是对的，所以雅各后来改名了，他从抓住改名叫以色列哈，以色列就是 Prince of God， 就是神的王子。神改他名的那一次是跟他摔跤了以后把他的腿弄瘸了。所以雅各是一个什么典型呢？他去追求那对的东西，用一个错的方法。然后以扫呢，努力想用对的方法去追那错的东西。这就是这两个不同人，特别典型。在神眼里，哪个看为恶呢？后面的是恶的，前面那个是善的。因为神不能改变我的自由意志，但是他能改变我交给他以后，我的人他能变。以扫他可以变，他把他扭瘸了就可以变他。雅各他能变，但是以扫他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以扫不要他，但是雅各要他。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呢，有一样东西他给出来，他就再不收回去了，就是我们的心，或者说呢自由意志。为什么我们讲救恩的时候反反复复要把这一点摆出来？因为这一点神没有办法取代你。大家都记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那个讲方言的那个时候啊，那个保罗劝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不要总是去追求这个方言的恩赐。他说悟性的祷告和悟性的教导远比万句方言要有用的多。他说如果一个人进来听你们老哇啦哇啦不知道说什么，对他有什么益处呢？但如果他进来就被劝醒了，他就伏在神面前说，这真是神呐、啊，这岂不是很美好呢？所以他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就是你人的能力哈、啊、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能够把话语呢进到一个人心里去，让他在圣灵的感动下，他愿意谦卑说，你们神真的在你们中间了。所以哥林多人他们特别想要那能力，所以以扫和雅各呢，以扫的能力远比雅各大，这肯定的，对吧？那会打猎啊，对吧？所以后来雅各干脆他没办法，他只能弄一只山羊羔让他妈做，对，去骗他爸，对吧？因为他根本不会去弄野味，他天天待在家里，他没有什么能力。但是神不看能力，就像所有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可能是属灵生命最糟糕的，就是书信里面啊，就书信提到这个教会里面。但是哥林多教会确实体现出来神的恩赐特别多的，对吧？他有说方言的，对不对？还有翻方言，他有很多的恩赐，对吧？你看提到什么哥罗西啊，提到什么，没提到那么多的恩赐。恩赐就代表能力吗？为什么能力大他生命反而不好呢？说明生命和能力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接相关性的，生命只和心相关，只和谦卑相关。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对吧？我们都是做父母，我们都会有孩子，我们都知道以后孩子要进入婚姻，你要对他负责，你一定是要找人，而不是找人的能力，对不对？比如他说，哎呀，妈妈，我找了一个男朋友，他特别有钱，他特别有权，你说他人怎么样？人不是太好，你会怎么样？你不会要的，不可能的，一个道理。 神不勉强我们。所以当你有了神，你就有了一切。但是呢，你若不要神，神也没有办法把自己给你，这就是属灵的祝福。所以我们刚才看见雅各和以扫这个故事里呢，我曾经跟很多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大家一开始都特别不能理解，说雅各太坏了啊，这个当哥的饿了嘛，你应该给他吃嘛，对不对？对吧，哥饿晕了，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不要钱送给你吃，对吧，哥来吃一碗。所以呢，首先我要跟大家讲清楚，雅各用的方法是错的，他从头到底用的方法都错的。雅各是个非常鲜明我们的代表，我们在认识主之前乃至认识主之后啊，我们都还是老我的罪性很强的，所以我们经常是会犯罪的，我们就像雅各一样。但是我们认识主之前之后有一个区别，就是我开始要那属灵的祝福了，我要永恒了，对吧？以前假设我不认识主，我跟他祈求什么，我就是让我长寿嘛，让我有钱嘛，对吧，让我儿女多嘛。那我认识主之后，我会要属灵的祝福啊，我说主啊，你改变我，你让我更加有忍耐的心，能够爱别人，能够不发脾气，这都是我们属灵的祝福啊，都是我信主以后我们才会要，我们要的东西变了。但是呢，我们那个老我的罪性还是一样的，就像雅各一样，我会用什么方法，我跟我哥哥打架来抓啊，我会用什么，我会来骗啊，我用他这个，你看他现在饿了渴了，哎，我正好机会，我把这长子弄过来。这个方法是肯定错的，而这个方法错一定会招来咒诅的。所以雅各最后被他舅舅骗啊，骗得一愣一愣，对不对？他舅舅俩女儿，对吧，先骗他干了七年，最后又骗他又干了七年，对吧，一干干了，最后又干了七年，干了二十年，对。所以神跟耶稣跟彼得说什么，凡动刀的必被刀杀，对吧，一样的，你凡骗人的自己被骗的。所以神是公义的，神最后也因着这个呢，也让雅各得着了他该得的不能讲审判啊，该得的后果。但是在这里雅各有一点是非常非常好的，就他看重的是神的祝福。那为什么长子的名分是神的祝福呢？我们知道长子的名分在以色列，在当时的中东呢，他的确也代表着地上的祝福。为什么长子是得双份的？就分家产的时候，比如说有两个儿子，应该怎么分呢？三分之二给老大，三分之一给老二啊，是这么分的。如果三个四个呢也是，然后你分成多少份以后呢，取两份给这个给老大啊。这就为什么雅各最后有十二个儿子的时候呢，他立位是分开来了，立位是被神单独拣选去服侍他，然后他在那个他的孙子里面，就是约瑟的儿子里面，马拿西和以法莲，他把他放在他的儿子这一辈来分家产，所以相当于约瑟家得了两份啊。产业呢是会，所以约瑟是长子啊，在雅各的心里约瑟是长子，因为西缅和流便这个长子呢的确不咋地哈，所以他就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是约瑟是长子。所以地上的祝福呢长子是有，但是我们要知道呢，雅各并不是看重的是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若是这样呢他没有必要用这些方式。因为在这个故事里啊，他知道他要的是他爷爷给他爸爸的那样东西，大家能体会吗？就是他爷爷也有很多孩子，对不对？他爷爷有以实玛利，后面跟后面续弦生的这个那个米甸那一帮啊，也那些都只得着了钱，但是他爷爷给他爸还有什么一切，所以雅各看上那一切了。所以呢，他知道那个一切呢是靠应许得的，就是你要就会有，你不要就没了。大家想一想，假设他是要钱，他这么跟他哥一骗，他得得到吗？不可能，他爸都不在场，对不对？假设我们就是假设我们有两个儿子啊，这个最后两个儿子最后说了，老二跟老大搞了这么一通，然后跟爸说，你看啊，我哥已经用一碗红豆汤把他长子名分卖给我了，你觉得你分家产会把这当回事吗？不可能的， 你会觉得这俩人就在那过家家啊，你不揍他们一顿已经不错了，你这小子不好团结啊，在那整天勾心斗角。那为什么雅各他要演这么一出呢？因为他特别知道以撒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的那个一切是靠着应许和信心去抓的，一个是应许，一个是信心。给出来的是应许，抓到的是信心。信心就是我要嘛，以扫不要嘛，所以他知道我就算骗来的也是真的，嘿嘿，我也有这个东西我要的，对，反正你不要就给我嘛，对不对？所以他从娘胎里啊，在他妈肚子里了，他就开始争这东西我要。他争的是什么呢？他争的就是亚伯拉罕给出来的神的应许。所以神呢也给了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神总是在圣经里被称作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他可以有其他很多的可能性，对吧？可以亚伯拉罕、以实玛利或谁谁谁，可以是亚伯拉罕、以撒或以扫，但是这三个人都是一个共同特点：我信，我也要，我要，我要，我怎么都要，我就是要你这样东西，就是神的祝福。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美好，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途径。因为我们在新约的孩子们跟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虽然不是肉体上有什么瓜葛关联的，但是我们在灵里是一样的一群人。我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我们都是要神的应许和祝福那群人，我们都相信上帝的话必然成就的一群人。以色列人就相信上帝一定会把他们带回那块地，上帝一定会看顾他们在那块地上立国一直到永永远远。上帝会做吗？会做。我们都知道启示录讲得很清楚，未来就是这样。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到天堂去，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复活，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不会再受罪的审判。那我们都没看见呢，就像今天以色列人还是没有看见的，对吧？以色列人连圣殿都没有，对吧？搞了半天还是个清真寺在那里。我们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是因为我们都是要神给我们的应许和祝福，我们也凭着信心去领受这样祝福。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什么？信心是所望之事的确据和未见之事的实底。十一章一节啊，就是我们没有看见的事，我们怎么知道一定会发生呢？就是信心告诉我会发生。确据就是证据嘛，是吧？谁别人问你，你怎么知道有天堂呢？我说我相信啊，对，我说神的话就是我的证据。当我相信了，我就看见了，而不是我看见了，我在相信。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然后到这个27章的时候啊，我们往后看啊，到27章的时候，26章就是讲神怎么祝福以撒啊，又是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啊，以撒变得也很富有了。然后27章呢，一节呢，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以先给你祝福。以撒对到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来。利百加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到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以先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摸着我，必以为我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我们停在这儿哈。 这里呢，故事又进到了更近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亚伯拉罕要把祝福给到以撒的那个环节，对不对？只不过那个环节呢，没有像现在那么激烈的这个征战，因为呢，谁都知道以撒的地位在他们家是确定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神应许出来的，因为以撒的出生就是个神迹啊。最初亚伯拉罕一开始是想把这个家产给到他们家的一个外人哈，一个外邦人的啊。最后上帝说不是他。最后呢，亚伯拉罕又想把这个给到这个夏甲的儿子，上帝说也不是他啊。然后后来续弦生的那些呢，也都知道以撒就是家里那个要继承属灵祝福的。但是呢，以扫和雅各都是求来的，对不对？对吧？利百加也是不怀孕的嘛，20年不怀孕嘛，所以这两个都是神赐给他们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看见我们在地上新约里的孩子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里面呢，有一个的决定是我们要去做的。这个决定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也都知道神就是爱，神就是祝福。但是我到底要什么？这就是雅各和以扫这个故事啊，和前面的故事不同的地方。这个故事呢就更深了，你会发现每一集往下它更深了。我是要地上的祝福呢，我还是要神属天的祝福？弟兄姊妹们，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征战，我在这个上面是信主前信主后都是个很大的征战，很难的，因为我们是活在世界上的，就是一切的道理呢你都懂了，你也看见了神的恩典是大的。以扫也看见了嘛，因为他自己出生就是神的恩典，是不是？对吧？他和以实玛利和这个以撒的关系不一样的。以实玛利就是他是女生的嘛，对吧？以撒本来就是神给出来的，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异义的。以扫很清楚的知道，若没有上帝的恩典，他生不出来的，因为他妈不怀孕的，他妈肯定告诉他的，不是这。对吧？他爸60岁，那个时候我估计，就算以撒是40岁去找利百加，利百加就算那个时候十几岁吧，到那个时候到生他的时候也快40岁了，是吧？20年过去了嘛，30多岁，那很可能利百加嫁给以撒的时候已经20岁了，那就40岁以后才生这两个孩子，到今天都不能算是早的。那雅各、以扫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的祝福非常清楚，他们每一个人也都尝了神的恩典也非常清楚，他们每一个人也都知道应许是什么也非常清楚啊。就是属灵的祝福这个概念呢，你可以说以实玛利不太清楚，你也可以说亚伯拉罕那个后面续弦的那些个人不太清楚啊，但是以扫不是说不太清楚，以扫是非常清楚的做了一个选择，他不要。所以这就是以扫和雅各的故事，在我们今天新约的弟兄姊妹们属灵的意义了。就是我们总是要做一个特别清晰的决定，就是圣经走到今天啊，公元2000多年啊，没有什么真理再是隐藏的了，全部摊开来的，也没有任何的真理神没有很努力的推在你面前了。你可以看看今天地上做工的这些工人们多么卖力啊！今天这个 Rob 弟兄又来了，前两个礼拜才来过一次，所以都是把生命搭上去做工的，对吧？比如像我们长老 Eric 长老，这是80岁来跑非洲，这都把生命搭上去在做工。你不能讲神没有把这个真理推在你面前，对吧？那你想非洲那些尝了这恩典的，看见这属灵恩典，你看他们，他至少就算我没有 听过福音，我知道看见有一个教会的八十岁的人过来就帮我们做这个医疗中心，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摆在那。今天神把一切全部解开，摆在每一个灵魂面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新约讲到审判的时候，神说，耶稣说，以后啊，这个伯赛大受的哈，就是当时不信的那个城加百农伯赛大受的，比索多玛还要重。索多玛是很糟糕的一个城，审判的时候一定是很糟糕的。但是如果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加百农人不信，耶稣说你们有祸了，你们以后受审判的时候受的比那索多玛还厉害。那2000年以后的今天，每一个不信的灵魂，他要受的又是什么呢？是远超过人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越往后啊，神的祝福越大，不信的审判也就越大。在当时，上帝就让我们看见了这个清楚的道理，就是以扫和以实玛利是有区别的。以扫是什么？以扫是门清的，他全都知道啊。他清清楚楚的知道应许是什么意思，他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的祝福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轻看长子的名分，他轻看神的祝福。好，我们再往下看哈，看到这个，我们跳过雅各骗这个的这一段，我们来看，先看以扫30节哈。以撒为雅各祝福完毕，雅各从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战惊，说你未来以前谁拿野味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必蒙福。以扫就听了他父亲话，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得了我长子的名分，现你看他现在又夺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可为我祝的福吗？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你，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现在我儿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这一段哈，非常有意思。这一段的对话呢，假设咱放在一个中国家庭，他根本不在意这些东西的，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个祝福打了半天。要是我就说，你存折在哪吧，对吧？你这个重要是吧？就扣住存折就解决了嘛。什么我以后我要给他做奴仆，你怎么知道我要给他做奴仆？你这话说了也不算，你存折给我就更靠谱。地契田契在哪里，对吧？这个地契在哪，对吧？房产证在哪，对吧？啊，你先把房产证给我，剩的慢慢再说。祝福不要紧，房产证比祝福重要。我们要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以扫非常清楚祝福比房产证重要，否则他不会放声痛哭的。或者他放声痛哭的同时，只是发泄一下怨气，哭完算了，还在讲房产证的事儿。但他丝毫没有提任何财产的事，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神的应许。我们今天很多新约的弟兄姊妹以及不信的人啊，我们也是知道神的应许的。其实我们知道上帝，你看这个教会，这个一搞这个聚会吃饭的人一定很多，然后最后听到的人又少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教会免费午餐嘛，是吧？大家都知道，哎，你有困难了去教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教会有人帮你，而且不会坑你，他清楚得很。他知道你要跑到一个人那里去呢，你得要想一想，他帮你是不是有点想法的，对不对？是不是你要拿什么东西去换？是不是他要算计你什么？他知道你跑到教会来求一个基督徒或者求一个长老，哎，他帮了你呢，你不用觉得你好像欠了他什么，你一定要还什么，他全都清楚。但他就是不要，跟以扫一样， 以扫呢更进一步，他会认为呢你还有很多，你有很多可住的福，对不对？你就这一个嘛，对吧？你怎么只能住一次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能明白，把一切给了以撒什么意思，就是个意思，一切，一切就是你的心呐。你的心若没有给神，神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一点都没有。你的心若给了神，你就全部都有了，它是不能分割的，真的不能分割。我们都是在婚姻里的，我们有哪个说，哎呀，这个先生又娶了个太太，两个太太挺好的，他能把心分一半？没有的。我们都知道这是很荒谬的，连这个家里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都知道，有老二老三的时候老大吃醋，因为其实妈妈的心也都是一样的给出去，但他就是会吃醋。为什么会呢？因为人在乎的是全部嘛。神也是一样的，神为什么是祭邪的神？祭邪其实就祭种，他是个 envy 的 God。 他为什么 envy？ 因为他要你的全部嘛，因为他把全部给了你嘛。我怎么知道？因为他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没有什么再可以给你的。他给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他给你享受这地上的一切供应，最后你犯罪了，你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走出来，他替你死了，他已经没有再多可以给你了，他已经把一切给了你。你说你，我把一半给你好不好？不可以的，这不是一个神的约。神的约就是你要么给他全部。所以这就为什么在马太福音说你要不拜马门要么拜神，你不可能既拜马门又拜神，不可以的。马门就是钱，就是地上，就是一切属地的东西，你不能说呢我又要这个啊，我又要那个，没有这样的东西。以扫犯的就是个毛病，他看见了属灵的祝福，他非常清楚，但他说呢属地的也挺好的，我既要这个我又要那个，我两样都要好不好啊？所以他才会问他爸，哎，你还没别的可以住吗？分我一点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只能缝里漏一点给我就行。他不明白这是一个约，他不明白他若不把心交出去，他就得不着，一点都没有，很可惜。雅各呢，他的方法真的不好啊。我们回到看雅各啊，我们刚才读的是雅各那个部分啊。雅各刚好跟他相反的在哪呢？我们不讲他的方法，他方法后面是他上帝也因着他的方法让他吃了很多苦啊，这二十年给他舅舅啊欺负的简直不得了了。然后我们再看十一节，二十七章十一节，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身上有毛的啊，如果呢我爸发现了以后呢，就招咒诅不得祝福。”雅各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知道这个咒诅和祝福的力量的。而且他知道这个话语是从神来的。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人哈，弟兄姊妹，比方说我们刚过完年，我们过年的时候家家都会贴个福字，或者一拜年的时候，哎呀祝福你啊，祝福你全家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话很好听，但其实呢也没人把它当回事儿。为什么？因为都知道今年好或不好呢，不会因为你一句祝福有改变，这是事实。所以我们人讲祝福的时候呢，更多的时候表达一个良好的愿望，我们人讲咒诅的时候呢，更多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情绪，我咒你，其实咒不咒的早还不一定，对吧？拿个什么小针扎一下啊，对。其实什么？我是表达自己的情绪，我很恨你，但其实这个话对你有没有影响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为什么雅各那么在乎呢？他在乎到一个程度，他如此想要，他不敢撒谎，他就被他爸发现了，对不对？他发现了就不对，就不是祝福了，就咒诅了。他知道这个咒诅有用，为什么他知道呢？因为他这不是从他父亲来的，是从天上的父来的，所以这叫信心呢。看见了吗？他相信的是神，所以他说这个不能乱来的，这个万一要被发现了， 我就死了。最后他妈说什么？这咒诅归我啊。看见了吗？所以雅各啊，这个我一再讲啊，这个方法不对啊。我们一分为二来看啊。我们讲到方法，我们后面讲到创世纪的时候，会讲到人的罪性啊，就是雅各身上会，你会看见神是怎么对付人的罪性的啊。这个罪性对付得也很厉害，而且利百加因此也受了很大的苦难。为什么？他自此之后再没见过雅各了。就他在这之后，以扫要杀他，雅各被迫逃亡，就分开了。所以做母亲的他付上了代价的啊、那利百加也撒谎啊，就是你会看见这一家都有点这个基因的，对吧、啊？这个就他哥哥拉班也是个大骗子，就骗他侄子，骗他外甥啊，对，骗得一愣一愣。你看这个做妈的也是怂恿这个做儿子去撒谎，这是很不好的。我们知道这里他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因为呢，上帝定义是要祝福雅各的。啊，我就把最后的这个结果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当如果我们查到这个创世纪48章到50章的时候，你会知道雅各最后给他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他是交叉着手祝福的。你知道那刻他想起什么了吗？他就想起他当年他的父亲也可以交叉着手祝福的，他根本不需要骗的。神的旨意定然成全，是他的，上帝一定会给他。不需要他自己用骗去抓，因为上帝依然把老二以法莲立在老大马拿西之上，这是他两个孙子，就是以约瑟的两个儿子，因为他要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约瑟呢就把老大呢带到他的右手边来，把老二带到他左手边来，因为右手是更有权柄的嘛，他告诉他应该马拿西应该得长子的祝福，应该更多一点啊，那个以法莲要少一点。最后呢，雅各祝福的时候是两个手一交叉，但是呢，圣经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他那时候眼睛昏花，他啥也看不见，谁让他两个手交叉的？上帝。他两眼昏花和他爸以撒这个眼睛昏花，看见了吗？不用他去花那么多功夫。上帝跟以撒说一句，你交叉着手祝福就好了，祝福就给了雅各。那雅各要去骗，所以他和利百加都吃了骗很大的苦头。但是在这里我们今天要解的是他们心里想要的那样东西，就是神属灵的祝福，就是神自己，就是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话。所以雅各很清楚的知道他爸的这样东西太好了，然后我如此的想要，而且呢，如果我被我爸发现了，就会遭咒诅，哎，就倒了霉了。而我妈愿意担，太好了，呵呵，那我就上吧，我赶紧就把他抓过来。其实深刻的表达了他的心。一开始他去夺长子名分，他骗了两次啊。夺长子名分的时候，你还可以说呢，他反正也没什么成本，对吧？就是一碗红豆汤嘛，我随便熬，对吧？这个我哥要正好趁机咔他点油弄一点过来。你可以说他没有表达特别强烈的愿望，这一次可是很强烈的愿望啊，对不对？这是他可能招咒诅的，而且这一次他要冒的风险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这个肯定不对啊，我反复讲肯定不对，但是他深刻的表达了他的什么心啊？他真的想要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里，当我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我们就是要神的救恩，我要他自己。我们得救了以后要什么？我要神属灵的祝福。我们也可以到神面前去求主啊，你让我田产增多，你让我这个活得更久，神会给你。但是这样东西会像哥林多人一样，你得着越多呢，生命不一定越好。然后你也可以求主，你说主啊，求你让我越来越像基督，能活出他的圣洁和荣耀，求你让我越来越有忍耐的心来爱家人爱弟兄姊妹，求你让我越来越不想自己的事，思念天上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 我们会越来越蒙福的。所以成圣和得救啊，都是靠着信心。得救是相信主会在未来的审判的时候赦免我们，成圣是相信主不但赦免洁净我们，主更召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圣子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很美好的。但这个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就像雅各那样，要抓，说我要抓，抓什么？抓他的应许，抓他的祝福，这是特别特别宝贵的一样东西。我自己得救以后，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神真的是个好神。就当你求他的时候呢，他都给你。我原来对神认识不是很全面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胆怯啊，就是会害怕，觉得神会不会因着一个错击打我啊，或者会不会有些我所求的他觉得不好不给我啊。只要不是罪，他都给你。就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西家啊，神说你要死了，接着先知跟他说啊，他就受不了了，就坐在床上就哭了啊，就对着墙就祷告说，主啊，求你怜悯我，看我这么多年那么敬虔啊，先知还没出院门呢，话就临到以赛亚了，回头就跟他说啊，神让你再活十五年。神非常非常有爱，非常有爱。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那十五年里呢，西西家做了两件很糟糕的事。第一呢，就是他把他们家一切的宝贝都显给巴比伦人看啊，说你看我们这个多好，因为他病好了，巴比伦人就来看望他，因为那个时候他和巴比伦是盟军，他们共同的敌人是亚兰人，然后这就把未来的敌人给招来。第二呢，在他第三年的时候呢，他就生了那个逆子马拿西。这马拿西简直祸害的以色列人，时间又久，程度又深，50多年，王又当得久啊，那败坏啊，简直啊，这个各种坏事凡都干的啊，就是拜偶像什么各种坏事都干，以至于在马拿西之后呢，其实以色列就只能面对未来的审判。但是呢，神真的很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信心小。所以呢，今天除了得救的信息呢，我们在成圣的信息上，其实我也盼望大家，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就走这合神心意的路是什么呢？就是比着自己的信心到神面前去求。我们努力求呢最好的，但是呢，神也知道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是到哪里，他会把我们所需的给我们，但是我们尽量去求呢属灵上最好的。他若地上的给我们，我们感恩，不给我们呢，我们也感恩。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我们都希望他给我们一点属灵的祝福，让我们能够生命长一些，多像基督一点。那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就没有白浪费，我们在天上的财宝就会多一些，我们见主面的羞愧就会少一些啊，我们的在永恒里的祝福就会多一些。所以这就叫向着标杆直跑的意思。向着标杆直跑就是你已经有资格了，不要担心你会被赶出去，但是你跑得快跑得慢啊，你跑了跌跌撞撞还是休息一会儿，是乌龟还是兔子，反正你总是在跑。所以我们立定心意往前跑，盼望我们能够都像保罗那样啊，在死的时候能够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打的仗我打完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因为您是恩典的主，因为您愿意把那最好的赐给我们，就是在基督里的祝福。这祝福是你在万事以先就给我们预备好的啊，但我们在这肉身的时候，我们常常因着自己罪性和软弱看不见，所以我们就会背着地上一切所捆绑。主啊，盼望您让我们 真的像以撒一样愿意去接受亚伯拉罕给他的一切的属灵的祝福，我们也愿意像雅各一样有一颗渴盼属灵祝福的心，是吧？求您这样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抬头仰望您，去得着这好的无比的祝福。也求您在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路上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照亮我们脚前的路，让我们能够一无挂虑，同走天路。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